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大家好，我是爱谁谁。最近啊，通过就是我们之前来过的嘉宾淼毅，然后跟我提起我们的初中好友葛阳最近就是发展了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我一听就说，哎，这必须要聊一期，这个实在是太值得大聊特聊一波了。对，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我的高中同学葛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葛阳。我最近就因为一些原因嘛，我其实是在香港发展，但是最近就回深圳躺平状态的时候，就发展了一门玄学的兴趣。然后这个玄学呢，因为其实一直是一个大家喜欢八卦和引起好奇心并且挺有争议的话题，并且其实我觉得在现在人的意识当中，它好像慢慢的浮出水面，越来越重要了，很多年轻人都对它很感兴趣。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想来聊聊那个占星学。就我觉得大家一听这个会觉得说，哎，好神秘啊，但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要给大家来好好的，就是怎么说呢，拨开了捏碎了，好好聊聊清楚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对吧？
对，就其实就聊这个之前呢，可能大家就很感兴趣，就说，哎，为什么你好端端的就可能是啊，深圳中学毕业不错呀，去了香港读书不错呀，就后来躺平了搞占星搞玄学，你的兴趣是从哪儿来的？那我可能就先介绍一下自己接触占星的背景跟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吧。那我是高考之后就来香港中文大学读的商学院，然后商学院毕业了之后呢，我也就读了研究生，曾经从事过金融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审计啦、分析员啦等等。那我也考了会计师的牌照，我考完了香港的注册会计师的考试，然后我拿的是英国的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的牌照。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呢，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适合，也是对我造成了一些就是健康上的困扰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四大那种地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没教税的呀。那后来做了一些有教税的工作，突然呢，有可能因为我自己要求是对自己稍微有点要求，那后来也慢慢接触的一些金融方面的还是一些没交税的工作，我就觉得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说，那有没有一个金融方面的工作是又可以帮助到别人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同时也可以 balance 一下生活的。那我就是进入了保险行业。那其实是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聊天，就聊到自己这些啊奇奇怪怪不顺心的事业啊，不顺心的桃花的时候，那跟朋友一起八卦也是，然后就说聊到星座话题。那你知道女生在一块儿呢，除了星座也就是星座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八卦话题嘛，放松心情的。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哎呀，星座你不要看这个星座没有那么准，星盘比较准。我当时第一次就是有星盘这个概念是在2016年左右，我想，哎，这个星盘是个啥，有多准，让我来搜一搜。然后所以我就去网上搜嘛，就是我当时用的是新浪星盘，非常容易搜到，你在新浪就直接打新浪星盘几个字，或者是新浪个人星盘之类的，就是新浪自己的网站里面，它就会告诉你输入一些个人的信息，输入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排出一张自己的人生地图来，就是那张天宫星盘。然后那什么也看不懂嘛，就看几条线几颗星一个圆，然后就去看下面它新浪自己官方的文字解释。文字解释我就说，咦，他怎么把我这一生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详细。那他如果是编故事的话，编我一个人可以，可是用这个新浪这么大这么官方的一个网站，那肯定是不止我一个人呢、啊、那成千上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人在上面排盘的时候，他编几十万个故事，脑洞这么大的吗？他的能力是哪儿来呀？这就是我一个好奇心的开启，我觉得这个模型说不定真的有点意思。
对，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开始
是拿金融模型在思考这个事情，是吧？
对，其实我后面想跟大家聊的是，我觉得它跟金融模型真的是我觉得是差不多思维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其实是一门学科，并且它里面非常多的变量和参数，只不过这些变量和参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太庞大了，所以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公式或者是几个变量去建立的金融模型类似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诠释它的。也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工科类的直男们他们不是很理解这个玄学，就是因为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无法建立一个从古时候就传下来的这么一个复杂模型。以前就觉得玄学是迷信啊算命啊，然后我们就好奇心啊八卦，现在就讲到这个社交话题，就比如说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或者是一帮新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有这个小本事就是能砍两句或者给人家露一手，大家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是觉得有趣基本上都会觉得你这个人挺有趣的，对吧？也可以交到朋友。
对对对，还有就是可能现在就是 dating 的时候，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你就先问你什么星座的
啊，对啊，
然后
什么星座，
你稍微知道一点就能聊聊一阵子。
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皮毛，
是，而且其实就之前可能会有人问我说啊，那么多很宽泛啊，他讲了一个白羊座，那我是白羊座，我跟他也不像啊，我觉得不准。然后我就也刷到了很多这种小视频嘛，然后有一些就会说啊，白羊座就怎么样，天蝎座就怎么样。其实说的对也不对，就是因为它太片面了。就像我说的，其实占星等一下我们就会慢慢聊它，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张生命地图，它里面除了一个我们出生那一天的太阳影响的太阳星座以外，还有非常多重要的星星、重要的星座、重要的宫位、重要的相位，还有它们之间的联动，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排列组合。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太阳十二个星座，月亮它也有十二个星座，那一个人单看太阳跟月亮的组合144种可能，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星星呢，就是排上的星星我们一般就是排出来的话大概是十颗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次行星，然后它的相位宫位不一样的情况下，它的变化真的是很多端。
嗯，
就是在详细的基础上要一层一层的加上去，然后你才能诠释出这个人的核心和自我意识等等方面的议题。
嗯，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的时候，
对对对，
我所有的理论90%80%吧都是基于一本书，他这本书的作者是苏汤普金斯，苏汤普金斯，然后这一位是一个伦敦占星学院的创始人，然后他也是写了非常多的基础教材、入门教材，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占星师，他的这本书叫做当代占星研究，然后他的英文是The Contemporary Astrologer's Handbook， 它是一本 handbook， 所以其实读的时候会有点枯燥，你把它当一个字典去翻阅去查的这么一本工具书。当然它是一个基础，帮你打基础理论的，它里面会提到啊元素，提到星座，提到等等我刚刚讲的基本的概念，我觉得是一门入门非常好的书。那我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也是80%-90%吧，都是来自于这本书，还有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想法呀，还有自己提炼出来的一些总结。
不过在我们就是说这些这么就是具体东西之前，我还想先问个大家就是说到这些东西，大家就是记忆中或者第一感受是什么，就说到什么玄学占星啊、星座啊，或者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父母还会有拜拜
封建迷信、
啊、很正常。因为其实这一些我们中国的这种跟占星相关的有非常多的支派，就比如说民间最流行的八字，那一提到八字大家那个脑海中就是那种那种八字先生的形象，那八字先生代表的就是一种传统啊、封建啊、迷信的形象嘛。因为可能八字先生他们也不是在民间的流传的八字先生，他们可能也不是什么出身特别特别好的，或者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好的文化教育程度出身的，那可能大家会觉得那不就是迷信吗？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中国玄学的一个第一直觉的想法。那其实我们还有别的流派，比如说我最近在研究一个先说这个紫微斗数。紫微斗数是相对于民间流传的八字来说是一个帝王 学科，就是说古时候在我们宫廷内部，我们的皇宫里面会设置这么一个部门叫随天监之类的吧，就是专门是叫这么一些很高级的官员站那儿，每天晚上看星星，看完了之后有啥跟皇帝报告一声，这星星怎么样了、皇帝你要注意啥，你是不是偏头痛了、你喝点啥，你出门要干嘛呀，要不要坐轿子，还是你微服私访比较好呀、这一种就是紫微斗数。其实八字它强调的是风水，然后紫微斗数那皇室学派嘛，强调的是这种宏观上面的一种天象。但是还有一个是我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但是还没有仔细开始研究的，是咱们明朝开始发展的一个叫七正四余，也叫什么果宗之类的吧、就是明朝的一个占星发展的学派。它这个其实是跟印度学派的占星息息相关，或者说我们明朝的这个七正四余是深刻的受了当时印度占星学派的影响的。那这一个七正四余跟八字的不同就在于，八字刚刚说了是看重风水，但是七正四余它其实看重的是业力。这个业力就是印度那边特别强调的轮回，就是在每一世的转世过程中你都累积了种种的业力，要这一辈子你要怎么过才比较好。这个我特别感兴趣，但是还没开始学，因为我现在还在看这个心理学派占星嘛，先把这个搞清楚。
嗯，不过刚刚葛阳提到那什么紫薇星缩，感觉在各种古装片里都有提到
啊，杀破狼啊，
就是
杀破狼，
感觉做大事
有关注，
都要这样，都要提一下这个紫薇星怎么样了。
对，
然后这件事能不能成？哎，那紫薇星它观的是什么呀？就是它看的是什么天象呢？
紫薇星看到有好多好多太阳啊、月亮啊。都是一样的，火星、土星、木星，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七正四余还是什么、
哦、
看的都是这些星星。但是八字关注的是风水，就是你这个人金木水火土，你的元素的影响、
哦、
对你风水的影响。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我也不是中国就是这种古代玄学的一个、
哦、
有研究的人，我只是粗略的了解跟对比了一下，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七正四余它是排星盘、
嗯、
还是印度那边的影响，然后跟这个西方 现代心理学派占星关系会更亲近一点，那毕竟是明朝才发展起来的。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尤其是一些就是理工类直男，他跟你聊的时候就说你占星肯定是不准的呀，因为你想想看，你有听说过十三星座吗？你知道现在黄道那一圈其实不止十二个星座，还有一个蛇夫座吗？那你看看那个太阳移到那儿的时候，其实现在不是在射手座了，是蛇夫座。你告诉我你蛇夫座什么性格呀？就是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这种就是来自于大家一种理工思维的对这种占星理论的质疑或者是挑战。但是呢，就看你怎么理解。就像我说的一样，这是个模型，这是个几千年前、三千年前在中东地带古巴比伦那边就已经开始流传开的。那当时天象上，三千年前的天象上也是有十三个星座的，不是没有蛇夫座，蛇夫座不是突然长出来的，不是最近一百年才长出来的，一直存在的。那为什么古人在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只有十二个星座，没有第十三个星座呢？是当时突然他们看不见第十三个星座的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建立好的模型，而且这个模型对应了天上的十二星座。但是虽然这个十二星座可以跟我们以后的一些分析理论、个人成长、个人性格、基因一一对应上，但并不代表当时天上这十二个星座就是我们最终 base on 的那个数据或者是参考量。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层层叠加。我们当时是用十二个星座来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发现很准。但是，是不是我这十二个星座移动了之后我就不准了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参考量的根本并不是这当时的十二个星座，而是这个十二星座背后可能拥有的一些东西、一些力量，只不过当时通过这十二个星座的信号散发给了当时地上能接受到这种信息的人，而产生建立了这种模型。也就是说，在我们英文里面天文学上的十二个星座也好，十三个星座也好，现在八十八个星座也好，四十几个星座也好，他们都叫做 constellation。这是一个就是占星学英文上面的词汇，他们叫做天文学上面的星座。比如说人马座、什么星云、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带小彗星之类之类的，他们这种天象上面的星座，然后都一个英文单词叫 constellation。那在占星上面，它是用什么词来表示星座的含义呢？它用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叫做 sign， 它就是一个 sign。它不是一个 constellation，
就
太阳是一个 sign， 月亮是一个 sign。 这个 sign 它对应的是什么？就对应的是我们用它来解释我们模型当中的东西。那你说可能啊，我这个可能月亮又移动了一点，地球的自转轴又偏了一点，这个北极星一万年以后还更准呢，指向了正北方呢，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看的是当时这个模型建立起来的给到我们启示的这一个 sign 是什么。所以这也就是天文学跟占星上面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从理论上去理解天文学的话，其实天文学就是我说的那种实际的星座 constellation， 但是占星的星座它其实就是一个标的、一个 sign 而已，你用它来解释，而不是说我天天着看着星星，我不知道我这个星星移动到哪儿了，这个蛇夫座又怎么搞的，它跟射手座到底是不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它这一个是固定和运动的一个思维模式的冲突。那如果是你如果是以观测的角度去观测星象的话，那你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但是你用一个固定的模型去解释的话，你就是把这个古代的占星、现在的占星变成了研究自己人生和社会的一种工具，就是看你的把它的应用在哪里。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作者，就是我刚介绍了 Sue Tompkins 这一个占星师，但是还有另外的占星师 Howard 吧 Sespertus 就也是一个占星师，但是他的前身，他成为占星师之前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是正儿八经用望远镜去测量、去记录轨道、去计算，用数学模型去计算这么一个天文学家。那在他去看这些星星的时候，有 看着看着每天都看，看着看着他不是也看新闻吗，就会觉得哎，这个星星跑到这儿了，怎么这个新闻跟之前这个星星在那儿的时候这新闻又一样呢，他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一些奇妙的联系，所以他从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变成了一个集大成者的占星师，
嗯，
是发现了这些联系。
所以一开始是个找规律，然后之后再用自己关心的结果来预测推测一些事情，
就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过
程。这怎么联系是怎么建立的，
就是找规律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是干嘛呢，是我们先观察对吧，我们的物理学是怎么来的，就是规律嘛，我们先观察啊，苹果掉下来了啊，两个铁球掉下来了，那它存在了，存在了怎么样，我要去这个规律是存在的，我下一步做的是证明，我搞一个理论，我用一个重力对吗，我用一个 G 来代表，我用一个什么，我用一个速度，我用个加速度，我去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我出了一条公式，我拿了奖，我成了一个科学家，这是现在人的思维模式，科学家的思维模式。但是占星的思维模式跟这个是相反的，因为占星实在是太久远了，并且几千年以前说实话跟现在的天象也不一样，你如果是用这个观察的存在去证明它的规律的话，那古代占星模型可能你就要废弃，但实际上它还是很准的。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应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就尊重古人智慧的结晶，所以它其实是用规律去证明存在，用已经有的大家的规律模型存在在那里了，你去证明什么的存在呢，现在的人，你现在的自我，你自己的基因，自己的成长，自己面临的事情和时代的发展，你用这种已知的规律已知的模型来证明现在的存在，它是一个跟现在的科学思维完全相反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对，我是用这个思维去学占星的。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它是不是跟就是心理学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联系呢？
当然了，我其实特别喜欢研究就是星盘，就是你看一个人的星盘，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甚至你可以知道，你知道他心理活动了之后，你甚至连他的外貌他的家庭背景你也可以推理出来。
哦，真的？
很有趣，它是一个基因地图，星基因地图。对，
那具体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者之间是怎么样互相通的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他的一个生命潜能地图的。我跟大家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占星里面我们一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哎，你是个太阳金牛座，就是你是个金牛座的人，就是你四月二十多号到五月二十号这样子出生的，那你爱钱吗？那我们得到的结论一般情况下是 yes or no， 就是是或者不是，但是在占星的角度来说它的答案永远是 yes and no， 是也不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是的层面，但是也有不是的层面去诠释它，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的变量太多了，一个太阳落在金牛座的人他其实可以相当复杂。那举个例子吧，那这里面就会说，那我们解读太阳，太阳永远是最重要的一颗，在星盘的地图上面看叫它星星嘛，它其实太阳是最重要的一颗星星，那怎么解读这个太阳，从一个太阳金牛座他爱钱的层面来说 yes， 太阳是因为它代表的这种领导者和黄金的形象，它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面，物质上的黄金啊，就是真真正正的那种黄金。但是金牛座这个星座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现实谨慎和谨慎和保守的一种态度。那所以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进行第一次叠加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太阳领导者黄金物质上面意识这么强的一个东西落在了金牛座，一个现实谨慎保守的星座，那这个人那估计是爱钱的吧，我觉得是对的，这个层面讲没错。如果是一个太阳落金牛，你第一反应如果是按我这个角度去叠加的话啊，第一反应是啊，太阳嘛，金牛嘛，爱钱呀。但是为什么说它是 no 呢，就是你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它，太阳它除了领导者和黄金之外，它还代表着一种自我意识，父亲，男性伴侣的形象，那在联系金牛座的特质啦，就是现实谨慎保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太阳金牛座可以被解读为被一些很重要的男性的人影响的，这些人是带有强烈的金牛特质的人，金牛特质的男性，他影响了这个盘主的自我意识和追求。我是一个太阳金牛座，我是不是这么爱钱，我可能吧，我就是想有点钱，我想去追求钱，可是为什么呀，这个钱对我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就是一个这么肤浅的人吗？其实并不是，是我生命中我基因里或者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重要的男性 他们就是那种特别谨慎保守追求物质上面的稳定的人，他们给我了这么一种心理冲击，让我认为必须有这种保障才能完整我自己的人生之旅。你这么去想一个太阳金牛，你就不会觉得他哎呀又是个金牛座好抠啊，不想跟他玩，不想跟他出门之类之类的。对，你就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他，他的出发点不一样，
出发点不一样。因为其实每个人就这也是心理学了嘛，就比如说我爱钱，我为什么爱钱啊、
嗯、
对吧，那我可能就不是就见钱眼开、
嗯、
而是我因为什么原因而想追求这种安全感。
哎，可是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分析的话，那是不是大家的这个性格或者说这种偏好就很大程度上不是你自己决定的？
对，他可以看出基因，就是我可以在一张星盘里看出这个盘主的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是你们基础对于这个人基本的了解的切入点，就是那个 input 进去的那个变量，其实就是他的出生年月日加上出生的时间点，是不是？就通过这个 input， 然后你能得出他其他的那些星星包括太阳月亮这些的位置，是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了两个重要，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上升、
嗯、
那这个上升是根据什么定的呢、
嗯，
它根据你出生的时间包括你出生的地点。因为其实上升星座是个什么概念、
哦、
上升星座是一个人在刚刚离开母体的时候，一出生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位置看出去、
嗯、
地平线上正在缓慢升起的第一个星座，所以它跟你的经纬度有关、
哦、
并且跟你的时间有关。所以要整个确定一个星盘的话，一定要包括就是包括太阳年月日，然后月亮就是基本的那个时间，半天之内吧，时间，然后包括这个上升具体的时间和经纬度、
嗯、
这样才能最准的定一个盘出来、
哦、懂了。
对，
嗯嗯嗯，所以其实一个人他出生的这个一系列的因素就已经决定了他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的性格，可能基因里是什么样的，是吧？这是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基础。
对，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星盘啊还是跟宿命有很大的联系的、
嗯、
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命好不好，我现在基本上拿一张盘我就基本上知道这个人命好不好，但其实这么说也很不负责任，因为有的看似不好，但实际上这个不好也就是说他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挣扎和努力来达到自己的成就。
对，
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些好格局嘛，就是大三角，大三角也就是说三颗星星互成120度，就叫大三角，互成三分相、
嗯、
不是一圈360度嘛，如果这个 三颗星星在三个角上的话，它成为一个很漂亮的三角形，互为120度的情况下，这个盘主有这样子的格局的话，一般是比另外的其他没有这个大三角格局的人会顺利，
嗯，
在某些方面是顺利、
嗯、
对，
懂了。是不是生孩子之前其实可以测一下，然后再决定几点钟剖腹产？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会有影响。因为其实说起这个生孩子呀，就生孩子，你看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嗯、
不是我说这周围因素影响吗，就包括你的上升啊，你的太阳月亮当时的情况，你各种星星啪一下子排出来，那这个孩子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是特别看重这方面子孙的会去思索着剖腹产这件事儿，这个可能是从源头上可能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因为毕竟你从如果是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想，我们人一生下来感受到的东西，那一瞬间可能就是我们吸收到的很多东西，那一瞬间小婴儿突然脱离了母体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面貌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那他可能感受到正在下暴雨，他能可能感受到哎小鸟在叫，他可能感受到啊好温暖。你如果从现在的科学这种好理解的层面来讲的话，你出生的那一瞬间的环境和时间当然是会对这个小婴儿自己的感产生的能量有影响的。
对对对对，
对，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然后他有两个小孩，然后性格就是好像差特别多，然后他就感慨就说孩子的性格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先天的，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长大。就是如果说你是家庭原因造成性格不一样的话，那你两个小孩应该差不多，但其实不是
真的，
所以可能就是先天决定、
哦、
是的，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的嘛。
是，
而且其实
完了我有点信了怎么办，
是不是有点信就是进步，慢慢你就会很信的。
对，
其实就说到刚刚那个很重要的月亮嘛，月亮就是代表咱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灵魂滋养、
嗯、
自我滋养的模式，它其实跟我们的母亲相关。因为刚刚说了太阳那种形象啊，父权啊，英雄啊，男性啊，跟父亲相关、
嗯、
跟另一半的老公相关，但其实月亮它是跟妻子的形象啊，跟自己长期的这种伴侣的形象，还有就是跟自己灵魂长期滋养模式跟母亲相关，你早期获得的滋养是怎样的一种模式，你的月亮就会呈现。但是月亮这个东西神奇的就是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成型的还早，也就是说可能在我们在成为胚胎之前，我们的月亮就已经决定了是在哪里了。
对，但这我就有点不能理解，就是你比方说你最终是因为一个你出生的时间点和你出生的地点去决定了你的这些星盘，但是你其实并不太清楚，就是你的父母，就可能两对父母啊是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和背景，但可能他们生孩子那个时间点和地点可能恰巧都是一致的，那这个是怎么能倒推出他们父母各自的这个情况呢？
这要看他们父母各自的星盘，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星盘里面有十二个宫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紫微斗数也是块块的那个十二宫，但是这个星盘是个圆的，它分成的十二个宫，每个宫三十度。然后这个宫里面呢，有一个宫叫做第五宫，上升点落的是第一宫，然后这样子逆时针转下来一周，二三四五这样子转上去，然后转下来，逆时针一周。第五宫它其实代表的是子女。然后你看一个人，比如说啊，这个人的爸爸是天蝎座，妈妈是白羊座这种，但是这个人哎是一个强烈的带有射手特质的人，就是特别向往诗和远方啊，特别浪，特别喜欢宗教，特别喜欢玩，特别喜欢小孩子，那是为什么这么快乐啊？你就看到爸爸妈妈的星盘，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很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星盘里面带有强烈的火能量，火就是狮子白羊射手，而且他爸妈妈的第五宫啊，第五宫很可能宫头落在射手座，或者是第五宫宫里面有木星，木星是射手座的主宰星座，主宰行星，
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可能出生时间地点都相同，他们有一样的星盘，但是也是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是吗？还是其实不可能有两个人有同样的星盘？
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专业的占星师他们每两分钟满一个星盘，对，但是我肯定做不到了，我可能就
我知道，就是他那个颗粒度可以再细一点，
非常细，
是吧？
可以划分的很细，就看你的功力到哪里了。就是像我刚刚说，只参考具体的，就可能半天一个两个小时这一种的，我的光是日月，我甚至不参考时间，我光是日月一个人144种，那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你再分到两分钟，那是怎么复杂的一个模型啊？
是，
对对对。
但是刚刚葛阳说，就是你的月亮其实有可能是很早之前就决定了。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剖腹产了，这是命中注定我就要剖腹产了吗？
对，这个其实
也是
一个很神奇的玄学问题。因为月亮这个东西，发现它其实特别特别容易有家族遗传，可能是来自于父亲，可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非常容易有家族遗传的模式。那月亮是一种早期的获得的滋养模式，那个这个早期早到哪里呢？实际上就是妈妈在怀孕之前那一段时间的身心状态。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很典型的，比如说一个月亮落在摩羯座的小孩。那摩羯座我们都知道它的特点可能是比较务实的，比较踏实的，然后可能会相对带有比较功利心或者是稍微冷漠一点的这么一个特质。那月亮代表的是情绪和滋养模式，所以这个小孩的妈妈在怀他那段时间，他感受到的就是强烈的摩羯座能量，也就是他妈妈当时可能有压力，或者是有这种来自权力阶级不得不做，或者是必须要严格遵守某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压力，在感受的是这种摩羯座的能量，所以这个宝宝的月亮它就长在了摩羯座。对，
懂了，其实还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妈妈的状态包括孩子的状态，可能你就只能最后你会决定，可能你就是需要剖腹产或者就是要顺产，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积累的过程。
没错，而且其实星盘也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容不容易怀孕或者是容不容易生男孩，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哇，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跟一些哲学相关了，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哲学有什么啊，统一性啊，什么阴阳啊之类的，其实在星盘里面也有这种元素啊，元素也分阴和阳，那你的阴和阳的元素某种元素多某种元素少的时候，会有你强烈的这种遗传倾向的。
那具体他是看哪几个星啊？我感觉有些人会很感兴趣。
很多朋友想生宝宝吗？五宫是看孩子的嘛，那你五宫的宫位落得好，就是你的宫头如果是落在一些比较好的星座， 比如说是阳性星座白羊狮子射手、
嗯、
还有风象星座这种，那你阳性力量比较足的时候肯定是相对于比一些阴性星座、
哦、
土象星座金牛摩羯处女还有水象星座巨蟹天蝎双鱼这种会相对来说落在阳性星座的武功会比较容易生男孩。
嗯，
对，但是、
嗯、
如果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爸爸和妈妈两个人这么有缘分，武功的功头都一起落在了金牛座，那这个宝宝一定是很有艺术细胞的、
嗯、
带有强烈金牛特质的这么一个女宝宝，很可能很可能。还有就是容不容易生产、
嗯、
或者是生孩子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的困难，那你是比较容易生宝宝还是比较容易难产，其实是可以看八宫。八宫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再复习一下，就是一张圆盘三十度一个宫，然后从上升点一路逆时针过来
到第八个，
到第八个，然后第八宫呢、
嗯、
它本质是天蝎座的本宫、
嗯、
跟天蝎座的能量相关呢，天蝎座就是相管的、嗯、就是相关的，就是掌管的是人的一些比较隐晦啊阴暗或者是传统意义上跟不会去碰及和提及的一些话题，就包括一些什么排泄生殖、
嗯、
生产生育性等等等等，还有别人的财产，还有掌控欲、
嗯、
还有很阴暗的一些，包括什么复仇啊腹黑啊之类的，就是大家听过的那一些天蝎特质，这都跟八宫相关、
嗯、
所以说如果一个女性她的月亮落在了水象星座双鱼巨蟹天蝎，刚好她的月亮又落在了八宫，那我会提醒这个女性，就是你在生孩子的时候真的要多多注意多多小心，真的要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保护和关注。嗯，就是其实就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啊，你说她老公对她不好啊，那怎么办呀？你说她跟她老公吵架、啊、那怎么办呀？我说那也没怎么办，其实你就能解决，你知道了你会跟她吵架，你就有这个心理预期，有这个心理预期不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就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她要跟她老公吵架了，她马上就会想，嗯，这是我的先天配置和我老公先天配置造成的，很正常，
不合
吵就吵吧，不吵就不吵吧。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态平稳的一种度过人生的方法，就是说我告诉了你、
嗯、
你不一定不吵架了，但是我告诉了你，你可能吵架的时候心情跟以前不一样了。嗯，
就是还是有一些主观能动性可以去改变这些宿命的。
对，要不怎么是心理学派的自我意识成长呢？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去寻求占星，其实最后得到疗愈的方法也是通过就是自我心理的一种安慰，或者说就舒缓解释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认识到自己一些反复跌倒反复焦虑反复难受的地方，问题症结所在，你就会去勇敢的面对它。有些人可能他难受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个儿为什么这么焦虑，他到头来他都没有活出他自己。
嗯，就如果说这个事情解释为啊，这个我的宫位我的宫相就是这样子的，我这一辈子就注定要遇到这个问题或者困难，
其实
可能就能够释然一些。
嗯，我个人觉得这是跟宿命相关的，这是跟遗传相关的，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地图，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张基因地图，但是它没有说它的导航啊，导航是我们自己啊，也就是说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种排列组合、
嗯、
有这么多种可能，我是把它全活出来了吗？并没有，我可以选择一个朝我最有利的方向去活，我可以朝我一个能量最大的方向去活，我可以真的是一定要活出我的太阳、
嗯、
当然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活出太阳，那你如果太阳是真的被刑克的厉害难受，你有别的力量的影响，你可以尝试着用别的力量来帮助你，你借助那别的力量的发展方向来看看你最终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太阳。
嗯
嗯，就是导航
听上去忽然有一番正能量。
对呀、啊、当然了
是。哎，那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能够看出来什么样的路是就是对这个人最有能量。
有我会建议一些朋友，比如说他给了我一张图说啊，要结婚压力好大，不想结找不到，然后我就会看他图，我说啊，你这个人学习运很好，哎，就出国运很好，哎，你这个高等教育好像很厉害，哎、
嗯、
他说哎呀我正在准备博士呢，我就说那不就对了呗，你干嘛要操心结婚呢，着急生三胎吗、
嗯、
就是
啊，哎，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对传统既定意义的人生道路的一种解释吧，就其实不一定需要按照某些传统既定俗成约定俗成的路线去生活，你其实按照自己这个星盘上你觉得能够 最大化你自己能力和力量的方向去活，你也能够获得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舒适吧，对吧？
对，
我觉得
对对是的。但是我看到一些星盘跟传统是相违背的，比如说到了三十岁要嫁个人，
嗯，
但其实这个人到了三十岁在读博士很开心，那他就会来找我说咋办呢，
嗯，
那我也想到爸妈身边呢，我就会跟他说你其实真的学习运会比较好，你要不要想一想先把你的这一部分追求完了，
是是是是，
你其他的就自然好运会来。但是我也见到过相当多的女孩子，
嗯，
她们其实跟传统意义上很相关，
嗯，
也就是说她们的恋爱宫跟婚姻宫还有另一半的特质长得相当好啊，子女运也好，这种女孩子我就会建议她们，
啊，
桃花呢，另一半呢，孩子生了没，
啊，
我就会这么跟她们说。对，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
啊，是是是，
你不可能会叫一个，
对对对，
特别适合家庭生活和相夫教子的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去拼事业，那也不是我能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给很多人一种内心的宽慰和解答吧，就是可能在某一些地方不太顺的时候，你可能在追求着另一些另一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吧。
换个思维吧，就比如说我最近真的好焦虑，我做这件事情怎么做都不对，怎么做都跌跟头，那看看是不是换个角度，
嗯，
换个思维，到底是什么配置导致了，那你有没有别的配置能帮助你走过这个难关。
嗯，
可能是忽视掉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嗯， 嗯，
所以说为什么当代女性当代年轻人大家都开始搞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在找一种内心的自洽和平静。
那没办法，
就确实真你会发现最近周围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占星吧，
哎，这也跟天象有关，可能是这可能跟天象有关，
所以最近的天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如果是你们想知道这个时代行星对大环境的影响，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这个例子。就比如说啊，就是这本书苏Tompkins 这本书里面就会讲到，
嗯，
有的时候啊，西方之前有一些新闻媒体突然有很多有段时间很多关于警察的报道，那占星学家就会说，
嗯，
啊，是这样啊，因为其实最近有天体有许多行星落在了金牛座，他们会对应起来，
嗯，
而且其实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跟欧洲人有非常严密的关系，
嗯，
就是因为当时英国有一个大放逐，历史上的大放逐，他们第一批放逐的就是放逐到澳大利亚，
是，
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和欧洲人的旅行跟天王星非常相关，欧洲人就会经常在天王星推进影响到他们本命盘跟他们个人的星盘形成很重要的相位的时候，这些欧洲人就会去澳大利亚旅游，
嗯，
就很有意思啊，这是个祖传的天象影响啊，基因里面的欧洲人的祖传天象影响。
嗯，
那具体社会事件
它是那种内心的召唤，
就是召唤啊，就
是
最近可能就比如说啊，我看到天气晴了我就想去公园，但是其实你放大的时候就是，哎，天王星碰到我的本命一颗重要行星了，我要去澳大利亚，就是这样那其实国家也有星盘啊，就是一个国家宣布成立，你按它官方来说，那说一个先比较模糊的吧，倒推的，这也是很多占星师倒推，就比如说美国七月四号独立，但是它的时间不一定，所以倒推回来他们觉得是一个太阳虽然落在巨蟹但上升可能是射手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他们是按照什么证据来去倒推的呢？他们就是依赖的是美国的几个特质，
嗯，
一个是辽阔的空间土地，还有牛仔精神，
嗯，
还有自由女神，还有非常多样化的宗教信仰。 所以他们就会推说这个美国啊可能成立的那个时间啊上升点落在了射手。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准的，
哦，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中国的星盘是相对来说非常准，
嗯，
我们国家的星盘是一个天秤座，我们10月1号就落在了天秤座，
嗯，
然后但是我们的月亮呢是当时在水瓶，同时我们的上升点也是落在了水瓶，而且并且落在水瓶是比较靠宫头的位置，
嗯，
就宫头影响是非常大，刚落进来的时候影响是最大的。那也就是说天秤水瓶加水瓶三个叠加，又是三个最重要的太阳月亮和上升，意味着新中国是真的特别的注重外交，然后也特别的注重保持很多朋友的时候跟大家都保持距离。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七宫，七宫是一宫的对宫嘛，一宫上升点直接对过来180度，那面是七宫，
嗯，
那一宫是代表的是刚刚开始的自我跟世界的连接，那七宫就是代表的一对一的合作关系，如果是个人星盘代表的是亲密关系、伴侣、长期的婚姻、另一半，但是国家来说一对一的长期合作关系。我们七宫太热闹了，就是热闹的非常热闹，有很多的星星，有很多的激烈和紧张的相位，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天生外交家，
嗯，
但是我们外交上面真的好困难。所以我看了我们的星盘我就觉得应该 在全世界就是中国的外交官是相当相当难当的了。
哦，
是这么看。
是
接着讲那个澳大利亚吧，澳大利亚也是跟天王星相关的嘛。天王星、三王星其实发现的时间都特别晚，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的心理学占星才加入了三王星的原因。那天王星其实是在1781年由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业余的天文学家 William Herschel， 他是在英国发现的。然后他发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是一种怎样的能量，那个年代是早期的白人拓荒者，他是被原住民 排挤的，也就是说英国他流放的去澳大利亚的人呢是被澳大利亚原住民排挤的，而且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多数人口，它落户在一个大陆边缘地带，就是你看它中间澳大利亚大陆的中心是很少人居住的嘛。而且澳大利亚它有个特点，就是跟别的大洲啊特别的疏离，它离得远，而且人还在边缘，就是这个东西是跟天王星发现那段时间的能量息息相关的。天王星发现的那个阶段，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那段时间18世纪中后期有什么？有法国大革命，有美国独立，有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是，那个阶段这种经济上面的猛的推进和以前传统的颠覆，形成了一些下层阶级，尤其是以犯罪方式谋生的下层阶级。所以这些阶级也导致了英国大规模的集体流放，跟当时的爱尔兰把一些白人流放到澳大利亚，开辟了新天地。所以天王星它代表的能量其实就是一种排斥力、反传统、激进潮流，引领着人往前的这么一种能量。而且其实它的英文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后来就是天王星发现后来就是有人1789年吧，一个德国的化学家，然后他发现了铀这种元素。天王星的英文叫做 Uranus， 然后铀它这一个英文名叫 Uranium， 它就是以天王星 Uranus 来命名的 Uranium。 就为什么就是铀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后来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它是一种核，就是核裂变能量。它其实你看这个那个天王星，它虽然是离我们很远的一颗比较小一点的、远一点的、影响看似没那么大的新发现的时代行星，但实际上它能量相当惊人。对，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看这三颗星星它能量有多惊人。因为其实它这个天王星啊，它以我们地球为中心开始看的话，它绕我们是84年一周，所以说它除以12，它在一个星座上停留的时间是7年。所以你看到某一个时间段的人，他的天王星可能都停留在金牛座，比如说这几年，这几年天王星在金牛座，2018到19的时候它进入了金牛座，一直会停留到25到26年。那这段时间这个天王星它根据它的排斥力法则，它会带来什么变化？就是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改革，就是经济上的改变和价值观的变化。那金牛呢再叠加，金牛是代表着什么？金牛座刚刚也说了谨慎保守，但是金牛座的主宰行星是金星啊，它其实代表的是美、美感。金牛座是一个美息息相关的星座，所以说其实现在价值观的改变，很多以前的行业的含金量啊会大幅下降，比如说像银行啊、公务员啊，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了。但是跟金牛相关的一种很踏实的，比如说土地资源，跟煤有关的土地资源，甚至是田园啊等等，包括艺术品收藏、古董艺术品，或者是很有品位的那种低调的艺术品，会特别的引人注目在这段时间里面。而且跟这些相关的领域财富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依赖这些而暴富，尤其是掌握那种艺术美感方向的人。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经济金融危机什么这些的周期性的、
啊、你看啊，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说在金牛吗？那上一次在金牛是什么时候？是1934-35年进入金牛座、然后离开的是1941-42年。就当时能想到什么吗？就是大萧条啊，然后复原了，然后就二战了、二战了那怎么办？二战的时候大家都穷啊、穷了那就是怎么样，那原有的获得物质和自己的所有的物质基础被打破了，一种规律被打破，规则被打破、没有了束缚，开始重建，那建立起来了更加公平的游戏规则，就是慢慢的我们发展的人呢、就是像不像以前那种那么阶级化，那么的固有，财富等等都会慢慢的向公平的方向发展了。而且很多西方国家在那个时候开始自给自足的生产粮食，那其实政治局面也更加变得独立自主了起来。这是上一次七年的时候在金牛座的天王星 带来的一些社会的重大的经济政治变动。天王星它是一种排斥力法则了，海王星是一种救赎，但是冥王星它是一种蜕变再生。蜕变再生，冥王星它其实是天蝎座的守护星嘛。那天蝎能量是什么？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些禁忌话题、一些秘密、一些深挖、一些隐藏，它其实代表的这种挂了之后再重新爬起来的那种动力，就是一层一层的蜕皮，一层一层的重生。那它这种冥王星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星盘里，如果冥王星的成分占了很大部分，或者是你能感受到它强烈的冥王星能量，这种人一般都是大佬。就是如果是冥王星的话，它是来来回回的，它有时候顺行，有时候逆行，然后来来回回徘徊。但是它这在同一个星座留的时间也不固定，它转一圈应该要200多年了吧。它在摩羯座，最近它是要在摩羯座待16年左右吧。它08年开始在摩羯座，然后一直到24年才会离开。那其实08年的冥王星，就像我说的，它在摩羯座，摩羯座叠加上来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传统阶级父权冷漠，或者是一层一层不能打破的那种，就是反正一种阶级观念吧，一种父亲形象，传统的。所以还有权力，摩羯座它也有很重要的词汇，权力。所以说08年开始，各地感受到这种能量的同时，跟权力有关，但是又有这种蜕变再生的能量。在很多年前，占星师就预言过，08年开始，世界各地都会有人想推翻政府。这是很久以前占星师看了天象之后预言的，说从进入08年以来，各地都会有人想推翻政府。那我们确实啊，联系一下，当时是10年年底吧，就是埃及那边，对吧？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像现在，到处都没有消停过。就或者是即使是有的地方没有人推翻政府，但是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冥王加摩羯的事件，比如说他们很可能会想推翻代表社会根基的大公司，大家族，或者是代表着巨大的天灾降临。冥王星的能量真的非常恐怖，它是会带来巨大的毁灭，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挂了就再重生，记住这个就行了。如果冥王星能量强的话，你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困难跨过去了之后，你就一次比又一次强大，你困难越多，你这个人越强大。对，这是冥王星带来的挑战。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跨国企业也会受到很多来自于个人联合的挑战了，大公司的主管也特别的脆弱，而且父亲的角色可能会遭受到重新的评估。以前的父亲是一个掌权者，是一个遮风挡雨家的那个大树，那现在这个冥王星在摩羯座这些年，父亲的角色很有可能被重新定义了。大家可能需要的，或者是认为的，或者是觉得应该的一个父亲形象跟以前很不一样了。而且哦，这一个也是象征着权力阶级真正力量的家族的秘密被挖掘被曝光。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皇室，就是你们如果看八卦的话，那瓜实在是太好吃了，之前我吃了好几天。那上一次冥王星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就是1762，然后到78年左右吧，7778年他离开了摩羯座，这是上一次他在摩羯座的。上一次在摩羯座那个时间，整个社会的主题都是美国，美国建国，那是周期最大的主题。然后65年的时候，英国就是颁布了印花税法案，以征收美国殖民地的税收，这象征着一种爸爸看着你哈，你听话点哈，爸爸还是有控制权的这种。然后在周期的最后几年的时候，独立战争打响了，美国的又是美国，然后独立宣言。这是上一次冥王星摩羯座的一个特别一个时代意义蜕变重生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看到天王星，我就会讲啊艺术啊赚钱啊土地资源啊，但是你看讲到冥王星就全都是劲爆的东西，就跟禁忌话题，跟死亡，跟秘密，跟家族，跟根源，一种必须要去深挖的一种人性隐秘的一种私欲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有关。禁忌的话题吧都是些。
那三大星感觉现在的这个时空的这个时间点好像都不是很好啊。
哎呀，所以说你看我们最近都遇到的什么事儿，要不然我躺这么平呢。
哦，是。是，
对，刚刚
那这一波是不是我看好像差不多这一波25年之后就会过去？
没错， 二五年过去了，25年就迎来我们的巅峰。其实还有一个海王星没讲，海王星其实超牛的。海王星现在在他自己的主宰星座上面，海王星在双鱼，这14年，2011到12的时候海王星进入双鱼了，然后2025到26的时候他才离开。那其实双鱼嘛，加海王星叠加一下，海王星就是融合消除边界嘛，那双鱼呢就是灵性嘛，暧昧嘛之类的，海王嘛，所以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灵性主义通灵能力的发展，还有一种慈悲心，还有你可能会从其他人的角度去考虑了，就觉得啊，其实大家对我都挺好的，那我要对大家好，或者是很多人啊，尤其是星盘里双鱼能量特别重的人，或者是海王能量特别重的人，特别喜欢暧昧，就是暧昧上瘾，或者是容易啊，包括一些明星容易会对很多东西上瘾，明星新闻你们都知道的，就是负面的东西很容易对一些让自己产生依赖和逃离现实的一些东西上瘾。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时代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海王跟双鱼这种强烈的这种特质吧，同情心也好，消融边界也好的特质，它特别有利于艺术家。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是艺术家抓到了这个时机，会拼命的发展艺术的话，那么这个艺术家可能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成就会比其他的时间段产生的成就来的容易和大。但是也会有出现比如说啊，我对对方特别的理想化，对一些事情有过高的期待啊，或者我就想逃避现实，或者是就是有种很想对别人产生救赎心理啊，想牺牲自己啊，或者是跟艺术医院和心理治疗相关的一些事业都会进入大家的视野，都会比较就是大家会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一颗在双鱼座待这么久的海王星特别不利于世俗和金融相关事务。对，
好吧，
真的因为你看就是这些年的话，你要想搞一些实业啊，不管是制造业也好，不管是运输也好，不管是外贸也好，或者是你想搞一些金融方面的东西，区块链也好，搞个比特币也好，大家都难受啊，我真难受，怎么钱这么难赚呢？但是说其实如果你说我想开展一点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啊，我想去浪漫一下，我想去拍个拖啊，或者我想去画个画，跳个舞，唱个歌，我想呀怎么这么舒服这段时间啊，这就是一颗很能量很大的海王星。
那这波过去之后，比方说25年之后是怎么样一个图景啊？我非常期待一个新的世界。
好奇
摩羯座下一个是水瓶座吧。摩羯座是不是父权，是不是传统，是不是历史家族根基，大家族秘密蜕变再生。水瓶座是啥？水瓶座其实跟我们中国息息相关呢。我认为我们国家是现在是个危机，但是看上去对我们国家来说挺好的。
好的，
水瓶能量足，然后冥王星在水瓶反正也会一定会产生一些大事情，并且这些大事情是跟水瓶能量相关的。那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水瓶能量非常充沛的话，那可能真的要好好利用一下这种非常厉害的蜕变再生的能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无时差研究所3周年周边持续发售中，产品详情和购买链接请见本期播客的详情页，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看你写那个阿加莎的，你要不要聊？
好呀，这个阿加莎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去看盘的，或者说这个书啊 Sue Tompkins 他的教材里面是教我如何去看盘的。那分好几步呢。第一步，阿加莎克里斯蒂，他是一个侦探小说作家，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写了好多本小说。我初中的时候真的在图书馆里每天中午就去翻他的侦探小说，有空的时候看了不少，很喜欢他。他是1890年9月15号凌晨4点在英国出生的一位女性。那我们来看看她的盘。首先我们知道的地点，知道了日期，知道了时间，所以她的盘是可以排出来没问题的。那个年代人也不会到处跑，也不会有重大的迁徙活动，所以这个盘是准的。那把它盘出来了，排出来了之后，我们就会看第一步，我们看她的元素分布。那阿加莎的元素，我们之前说过元素跟星座是一对应的嘛，所以12个星座我们可以把它分类为4个元素，分别是火、水、土、风。所以阿加莎克里斯蒂这张星盘里面，我们排了出来之后发现它其实太阳处女座、月亮处女座、木星摩羯座、天顶金牛座、金星落巨蟹、水星落天秤，它其实是一个全盘土元素跟风元素特别厉害的一个星盘。 土元素就是我说的处女、金牛、摩羯，就是我刚刚念了多少个，就是它有多少个嘛，就是一眼看过去的，它明显是土元素很重。那如果是风元素的话，它的水星落了天秤座，它的北焦点，它的海王星、冥王星，全部落在了双子座。那也就是说，它的风元素也是特别重。那其他的，它的火象星座里面有的火星落到了射手，它的水象星座里面有一些小星星。但是不多，四星哦，还有一颗金星落了巨蟹，也是水象星座，所以说它全盘里面没有什么缺失的元素，但是它的土元素和风元素是特别突出的。第一步定下来的元素突出的是土加风的时候，我们知道阿加莎这个人呢，大概率是一个比较枯燥，而且他并不是特别沉溺于情绪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情绪其实对应的是水嘛，那如果是火的话，是对应的是行动力啊，就是乐观行动力。表演小丑孩子娱乐之类的，那他没有强烈的火和水的情况下，他是土跟风强烈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枯燥但是不沉溺于情绪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
比较理性的是吧，
对对，比较理性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上升是落在了处女座嘛，那处女座上升点他附近有一颗土星哦，就他刚刚出来面对世界的时候，离他最近的是一颗土星。那土星它这颗行星传统意义上来讲它是一颗凶星，但是现代对它又有了不一样的解释，但总之也是一种安抚人心的解释，就是告诉你怎么去用它的能量，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凶性的。它的凶性就在于它是滞后，它是拖延，它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拉扯和压力。所以说
是不是那种拖延症特别严重的人，
或者说他压力真的真的好大，你看那只土星落在一些财帛宫方位的那些人啊，就真的那方面压力就巨大，就赚钱压力巨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实际上土星就会带来这么一种感受和能量。如果是土星落在一种自我健康宫，落在六宫的话，那就是压力也是特别大，就明明自个儿好好的，就觉得自个儿哎呀身体啊我要照顾一下，就是可能会这种带来这种奇奇怪怪的负面能量。那上升点附近落了一颗土星，也就是说其实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人呢，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土星的自我力量，就是说他对自我产生了一种土星的自我控制，自我严格要求，符合传统压力这么一种自我要求控制。对，而且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组合，就是他的火星嘛，火星落在了射手座第四宫，然后他的土星他的土象，他的风象的能量加上他的上升处女座，这四个合在一起啊，你把它这四个完全叠加起来，其实指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其实这个事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可能某本书里面写过吧，但是我想不起来，但这个具体的事件指向性就是他这个人喜欢沙漠，就是对沙漠有情结。
还有这样子的，
对，就是你看我刚刚叠加了四个嘛，就你一直叠加上去，一直叠加上去，当你叠加的层级越多，你就会得到越精准的答案。当你的那个时间越准，你甚至可以推断出来他的事件，比如啊，有可能你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在几岁的时候幻想过去沙漠，或者这个人在那一段时间跟谁一起去了某个沙漠。都是有可能被推算出来，但这个需要强大的学术基础，还有想象力，还有联系各方面，包括地理知识、世界知识、宗教哲学、心理学和历史知识吧，一些综合能力才能搞得定。那然后就土星和上升，它也是面对世界就恐惧不安嘛，年幼的时候也对自己严苛啊，不断的批判啊，包括他后来他的强烈的土象性质和处女座的上升也会影响到他的主角创作里面。他创作的主角里面有一位马普尔小姐，那马普尔小姐她的特质就是经常在那儿打毛衣啊，或者是去服务社区啊，跟人聊天呢，或者是波洛警察，他其实波洛这个人就是对外自己的外表吹毛求疵，总觉得哎，我这儿是不是那样，那儿是不是那样，是不是别人在看我外表？还有就是他会严格的批评警察，就其实是很吹毛求疵的一个人。那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处女座的特质，就是比较龟毛，然后又比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且特别喜欢服务，而且特别喜欢细节，这是他的主角身上反映出来的。处女座他自己的上升处女座的特质和土象特质，然后第二步，这就是元素是第一步，已经看出来很多东西了，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第二步，一共有四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叠加三个东西，行星、星座、宫位，三个叠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它有一颗金星落水象的天蝎座了，那金星它是它天顶金牛座 的主宰行星，因为金牛刚刚说过是代表美嘛，它是被金星所掌控的。那天顶是代表这种事业和对外界的一种希望得到认可的时候，发展事业的一种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追求。这一颗金牛主宰的金星落在了天底三宫的天蝎座，也就是说它的事业运啊跟神秘写作相关，就可以叠加，叠加的是行星金星美幸运，
对，
叠加的是星座金牛天蝎，叠加的是宫位十宫三宫，十宫是事业，三宫是交流写作、学习，是这样子来叠加。所以他说就是这个星盘，阿加莎克里斯蒂喜欢用 神秘的方式沟通啊，或者他喜欢用这种神秘的方式来交流，来达成自己的事业发展的欲望。
嗯，
就是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海王星和冥王星形成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合相，合相就是说两个星星贴在一块了，那合相就是各种相位都有容许度，比如说我贴在一块但是差了个那么三五度都可以，但他的海冥是精准的合在了一起、
嗯、
精准的合在了双子座、
嗯、
十宫，十宫就是事业宫，十宫的宫头落金牛，可是他也跨了双子，那他的冥王星海王星北焦点三个很重要的东西都落在了事业宫十宫里面，双子座里面，所以说他的职业和想象的谋杀案相关、嗯、想象嘛，谋杀嘛，你看想象海王星谋杀冥王星合在了一起，北焦点自我的追求想达成的目标，那双子座说话语言十宫事业，所以他的职业就和想象的谋杀案相关，或者他还可能会产生他非常想去美化或者理想化谋杀案来脱离恐怖的现实的这么一个自我潜意识。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些人有这样的这个工位，但是他现实中却没有这么做呢？
有啊有，就没活出来嘛，他就是搞别的去了，比如说老爸让你继承家族企业去了、
哦、
啊，就一天天的在那儿搞葡萄酒去了，
就很痛苦，
太痛苦了，有多少人痛苦呢？大多数人吧，对吧？
对对对，
幸福的真的
是
幸运的都是少数，
是
你看那些活出自我的，不管他事业成就社会地位有多高，基本上都是那个最幸运的最少数的一批人，这种人很少的
啊。
对，
这么说释然了很多。
对呀、啊、然后第三步我们就去看他的宫头和宫主星，就宫头我刚刚说过了，宫头就是啊上升点，比如说宫头他在水瓶座啊、
嗯、
天顶宫头在金牛座啊、
嗯、
之类的。那宫头和宫主星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相位，就是六宫啊，他的六宫宫头星落在了水瓶座，水瓶座的主宰行星古占里面是土星，但是现占啊，现占里面是土星加天王星，甚至有一些更现代更先进一点的占星师直接剔除了土星，认为天王星就足以可以代表水瓶座和主宰它。那么我们来看天王星主宰的六宫水瓶座落在了哪里，因为它水瓶座是个空宫啊，空宫就是没有行星落入，就去看它的宫头星的主宰星，它的宫头星主宰星天王星落在了三宫的天秤座，是什么意思呢？六宫是一个服务健康、自我健康意识、自我服务相关的一个感觉，而且它也是一个打工的工位，就是作为下属我踏踏实实去打一份工，比如说我打字，比如说我做会计，我去出一份报表，我去搞审计、
哦、
我这些都是跟六宫相关的、嗯、而且跟自己的工作和健康相关的、
嗯、
那么六宫公主落到了三宫，三宫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代表的是一个早期教育，早期的意思就是这个工位是代表青少年吧，青少年的教育，然后也代表着家庭成长环境中那段时间很重要的手足和朋友，基本上就是兄弟姐妹，那段时间影响比较大。把他们两个联动起来，也就是说这六宫的东西被三宫的东西影响了，也就是说阿加莎的姐姐其实影响了他的工作，实际上阿加莎的姐姐也正是第一个说服阿加莎去写作的人。
哦、
啊，就可能阿加莎在那儿也不知道干嘛，他姐姐就说你踏踏实实坐那儿写点东西吧，他就开始服务自己去写东西去工作了。那个时候影响他的是他的手足、
嗯、
他的三宫、他的沟通、他的姐姐。
嗯
嗯，这个就是宫头加宫主星去看。那很多人就会问啊，一张星盘里面我有好多宫都没有星星落进去啊，那我是不是很惨？其实没有啊，其实星星你加上三王星之后，那重要的也只有十颗，那你有十二个宫呢，所以必须会出现空宫的呀、
嗯，
所以如果出现了空宫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个方法去看就好了， 你的宫宫头落在了哪里，它的主宰星星是哪一颗，它的主宰的星星落去了哪个宫，那个宫代表的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件。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相位，相位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相位啊，这个相位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我认为没有那么的乐观。是一个什么相位呢？它的太阳不是落在了处女座嘛，它是9月15号的一个太阳处女座，但它的火星不是落在了射手座嘛，那处女跟射手这两个变动宫它形成的是一个90度，它的90度特别精准，就完全是一个90度四分相的连接。那同时它的月亮跟它的火星其实也是有90度，但这个90度容许度开的比较大，也就是这个月亮跟火星的四分相连接度没有太阳跟火星的四分相那么紧密。那么日火跟月火的四分相其实就代表的是一种有利于犯罪的相位。就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火星代表的是脾气啊、行动力啊，甚至是暴力冲动之类的。那你行克的太阳四分相代表是一种能量的特别难受的拉扯，就是说我想实现太阳的时候我就想暴力一下，我想滋养我的月亮的时候我就想暴力一下。其实这个是特别有利于犯罪的相位，就是如果这个人智商又非常高想去搞犯罪的话，真的真的可以接受教育。但是安加莎它有一个好处呀，它表达了这个有利于犯罪的相位。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了呢？它是通过一种社会能接受的方式表达的，
就把寄托在他的写作当中。
是的，这也跟可能啊，我认为这跟他的天顶长得还不错有关系。因为其实天顶落在金牛座，金牛座是被掌管美的金星所主宰的。那美，金星代表美丽、人缘、桃花、吸引力、被动的吸引力、滋养别人、很开心。
嗯、
那金牛座这个天顶，金牛座它本身呢，又是一种特别的情绪稳定，没有起伏，特别的务实。
嗯，
如果一个金牛座情特别重的人的话，你想干预他的情绪其实是比较难的。那天顶在金牛，比如说他追求事业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平稳的态度面向大众，然后又有带着刚刚说过旁边的这个双子宫里面的灵动和自我要求。
嗯，
所以其实我认为可能啊，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点影响吧。当然还要联系全盘看，但是单论相位的话，如果一个日火月火同时成四分相的话，就是这么看是挺有利于犯罪的。
哦、
虽然很有利于犯罪，但因为足够幸运、而且他的手足对他帮助也很大，所以他就走上了一条对自我严格要求的把自己的完美犯罪美化给世人看的这么一条路。
嗯，
就你看他自己的命运带着他就活出来了呀。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像那个就像金融模型一样，然后你得出来这个模型之后再拿历史数据去印证一下，然后也是可以跑通的。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有点回测的感觉。
对对，就要回测一下看它的精确度。有的时候你像现在为什么这个三王星加进来了，或者是这个主宰行星包括处女座、以前传统意义上是水星主宰的、那现在的话就是觉得它可能还被其他的行星主宰，甚至是一些不重要的行星，比如说古神星、造神星、智神星、可能都会跟这个处女座比那个水星的相关性更大。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在不停的看、不停的对应、不停的想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往前推进模型的改善模型的思路。
嗯嗯嗯，今天非常感谢葛阳来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跟占星有关的知识点，我觉得好像还挺丰富的。然后我们节目之前也没有谈及过相关的话题，然后现代生活我感觉大家都开始或多或少需要寻找一些精神层面的寄托和慰藉吧。我觉得可能时不时看一看这种东西，然后大家也不必把生活过得太苦，可以给你自己的人生找一些借口和开脱，我觉得其实也不失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就是从某一些层面上来讲，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有趣的，毕竟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系统性的一个学说，然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沉淀和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然后反正就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吧。总的来说，我宗旨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决定是一方面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像葛阳说的，就是当你知道自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朝某一个有利于你的方向去发力，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这个某种成就吧。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在讲阿加莎的那个例子， 能够活出自己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大家也适度的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用把自己过那么累。对，
哇，说的太好了，哇，科科厉害厉害。
没有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葛阳，
谢谢，聊得好开心，
谢谢。